川普将暂停 TikTok 法律禁令，提议美国持股 50%。 中共超限战，要求每省建几千个海外账号攻击法轮功。以哈达成协议，三名女性人质被送回国。尹石月被正式批捕，对闯入法院的支持者呼吁。川普上任之前，肯尼迪号航母拆除，同名战舰接任。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20号。你有没有听讲过两岁就开始患癫痫的小朋友呢？经过多次治疗都没有效果，直到他试了三高代谢补，病征竟然有好转。这个是来自波士顿关女士朋友的仔的真实故事，我们一起听下他的分享。
小朋友两岁就开始癫痫，去了很多医院都医不好，一发病每朝早起身鼻涕就在流，经常晕倒。他有1.8米，跌亲个头就这里一个伤口，那里一个伤口，经常要到医院去连针。
这位小朋友现在已经27岁，他的妈妈差不多放弃了治疗，他试过很多保健品都不见有效，所以对保健品已经没有信心。直到他试了三高代谢补，竟然见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我说你试下啦，结果他试了，在吃到半樽的时候，小朋友的鼻涕明显减少，分泌物亦少了，头晕偶尔发作一次，病情变得轻微了，他妈妈就非常开心，带着感恩的心情。
三高代谢补不单止改善了小朋友的癫痫病症，甚至连小朋友的爸爸有遗传性高血压，服用了三高代谢补之后亦都明显好转。
三高代谢补既然将人体睇成是一个小宇宙，对全方面的调节感都是非常有用的，我没半点宣传的，我自己都是暗荷包拿钱买的。
这个故事充满希望，或者这款产品都可以带给你意想不到的健康改变，为你的生活带来新希望。19号川普宣布，打算在20号宣誓就职之后，发布一项行政命令，暂停在美国禁止 TikTok 的法律，并提议由美国股东控制该社交网络 50% 的股份。美国国会在2024年通过的禁止 TikTok 的法律在19号生效，使得美国超过 1.7 亿用户无法访问这个短片平台。据信息报道，TikTok 美国业务的提供商甲骨文已经通知部分员工准备在18号晚9点关闭托管美国 TikTok 数据的服务器。但是川普在他的真相社交平台呼吁企业不要抛弃 TikTok， 并公布了他认为解决中国控制 TikTok 美国子公司这一敏感问题的方案纪要。他写道，我希望看到一家由美国人控制 50% 的合资公司，没有美国人的认可就没有 TikTok， 有了我们的认可，它就价值数千亿甚至数万亿。美国常识学者方伟认为，川普今天这番发言有几个层面的因素。第一，就是说1月19号禁令到了，所有遵守国会法律的公司都要撤销它的服务，否则每间公司每日将面临近10亿美元的罚款，没有一间公司可以承受这样的法律风险。川普说，你们可以继续给他运作，不会以后每日追罚10亿美元，亦不会令 TikTok 停摆。川普有信心可以从习近平手中完全拿走这个所有权，因为美国政府会救回 TikTok， 还可以在将来帮 TikTok 发展得更大，所以美国政府要拥有你 50% 的股份，而另外 50% 就由现有 TikTok 的拥有者和下一步加入的买家组成。这样川普这个盘算能不能够打赢呢？方伟认为需要有两个前提条件。第一，就是习近平确实会放手。我猜测川普会软硬兼施，硬的一面就是你不放手，我就在贸易关税上重重的惩罚你，软的一面就是和习近平称兄道弟。我不认为川普会因为要一半的 TikTok 放任中共持续可以拥有 TikTok， 并且可以拿到 TikTok 背后的数据。第二，如果美国只是拥有而不介入运作，就会产生黏鱼效应，大家在竞争的压力之下 都会拼命的创新，反而令美国社交媒体平台玩家更多，创新更多，价钱越来越低，观众和客户的商家的选择越来越多。但是参众两院的共和党一些议员并不赞同川普的做法。19号众议长约翰逊对 NBC 表示，国会将执行法律确保 TikTok 被彻底出售，否则将被禁止，并说必须全面摆脱中国共产党，而不仅仅是出售 50%。 国会议员担心的不是平台，而是中国共产党及其对算法的操纵。但马斯克发推文说，我认为 TikTok 不应该在美国被禁止，即使这样的禁令可能对 X 平台有利，这样做违背了言论和表达自由，这个不是美国的立场。虽然这样，目前 TikTok 被允许在美国运营，而 X 却不被允许在中国运营的情况是不平衡的。有些事情需要改变。美国之音特约评论员韩连潮认为，川普宣布将发布行政命令救 TikTok，TikTok 已经恢复对美国用户的服务，这个是一个愚蠢的决定。时政评论频道主持人纽约飞天大学客座讲师江峰就认为， TikTok 牵涉了大量美国年轻人的注意力以及巨额的广告收入和商业机会，不少企业网红、个人创作者都在 TikTok 那里赚到盆满钵满，如果真的被一刀切，大家的饭碗就没了，肯定会引起极大的社会舆论和甚至经济动荡。川普本人在 TikTok 上有1480万粉丝，他还打算利用这个平台和选民之间互动，自然不想看着 TikTok 就这样消失，这个对他动员基层炒热话题很重要。用抖音来对抗制约脸书，亦是川普非常重要的一个美国社会动员舆论影响的布局。川普第二次内阁成员100%都是鹰派，他们会在川普第二任期内将对华打压推向新的高度。但在 TikTok 问题上，川普和他这些鹰派的助手之间有一种默契。战略性问题上，关税制裁和供应链脱钩，这些是同步的。在具体的战术上，川普喜欢留一手，将某些议题当筹码，给自己掌握谈判的主动权。TikTok 就成为一个极具价值的棋子。如果 TikTok 能够被一家美国背景的公司高价收购，从而将数据伺服器、演算法都转移到美国，这样对鹰派来讲就是一次剥离中共的胜利。与此同时，川普正在以川普币的面貌突然杀出，并迅速登上世界首富位置。川普币发行不到24个钟头，暴涨4000倍，一夜获利542亿美元。只要川普币在现有价格上涨7至8倍，川普身家将超过马斯克。有人认为，有刑事豁免权加薪的川普不失时机的发行川普币，可谓神来之笔。1月19号，根据明慧网报道，大陆消息人士向海外传出消息，称中共公安部要求中国每个省都必须在海外自媒体上建立几千个账户，由专业人士操作，专门用来攻击法轮功。要求各省建立的海外自媒体账号群必须达到设定的影响力。报道指出，近期海外各自媒体平台上涌现的攻击法轮功的自媒体账号，除了极少数是海外那些曾经学过法轮功后来走向反面的，绝大多数都是上述这类的，是中共邪党的超限战工具。此前在6号，追查国际组织发布特别报告，指出中共对法轮功、神韵及大纪元发动法律战和舆论战，都是针对美国战略的一部分，调动更多的资源攻击法轮功。报告指出，所有和美国有关的事情，中共高层及习近平都格外关注，高层在所有工作指示中都会要求重点侦查美国方面的情报，这个已经是近几年中共高层的常态。英文大纪元在美国有重要影响力，这个是导致大纪元及相关重要人员被攻击的背景原因。此外，中共当局亦非常惧怕在国内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遭到揭发， 担心美国政府出手相助。另一方面，中共派遣大量特务在多国渗透，进行跨国迫害。追查国际表示，将继续根据具体资讯协助各国政府机构、相关执法部门、各级人权组织进行调查，在必要时将中共相关人员诉诸法律，追究其刑事责任。加沙达成人质协议，19号当日，三名以色列妇女在哈马斯被囚禁471日之后返回以色列。三人从以色列国防军设施出发，乘坐军用直升机前往位于拉马特金特尔克肖密的医疗中心。他们将由专门的医护人员检查，并由后勤人员照顾。19号晚，大量祈福者聚集在医院外为人质释放而举行集会。三名获释的女子年龄都在23岁到30岁之间，他们是自2023年11月达成临时协议以来获释第一批的人质。三名女子的身体状况相对较好。内塔尼亚胡的总理办公室公布了三名获释前人质在拉马特金特尔哈俏密医院与家人会面的相片和影片。28岁的艾米利达玛丽裹住以色列国旗，激动地拥抱她的亲戚。在此前哈马斯的枪击中，她失去了两只左手手指。另外两名女子亦同以色列的亲属拥抱哭泣。他们在离开加沙之前，还被要求携带来自哈马斯发放的所谓礼品袋，其中有他们在被哈马斯囚禁期间的相片和一份证书。人质的返回令以色列人感到振奋。在红十字会对以色列移交人质的时候，数千人将返回的三名人质团团围住，表达他们的喜悦。以色列时报19号报道引述消息说，上个礼拜以哈能够在多哈达成协议，川普派遣的中东特使魏科夫在1月初加入谈判之后发挥了重要作用。据称，魏科夫严重依赖内塔尼亚胡为谈判取得突破铺平道路，他提醒川普促进与以色列的关系。而在这个之前，川普威胁哈马斯说，如果在他1月20号入主白宫时不释放人质，哈马斯将付出代价。美国总统拜登在19号表示，他对自己任期的最后以及川普团队接交之前能够敲定人质协议感到高兴。他表示，在今日加沙的枪声已经平息，预计哈马斯还需要在达成协议之后释放数目未知的幸存人质。目前该组织同意释放超过30名加沙人质，但其中并不完全是幸存者。被释放的人质将包括老年人、未成年人和妇女，其中有多名以美公民，其中有人已经丧生。两名年龄最小的人质分别是2岁和5岁。与此同时，以色列方面亦将释放巴勒斯坦囚犯作为交换。目前归还人质的行动仍在进行中。南韩总统尹石月19号被正式批准逮捕，逮捕令签发之后，尹石月将经过入狱程序关押在拘留所，逮捕时长最多为20日，代表他的律师团队对相关判决持有异议。根据韩联社的讲法，南韩公调处将在20号再次传唤尹石月，而检方将在下月5号前后对尹石月提起公诉。尹石月阵营谴责这种关押举动违法，拒绝配合公调处调查，同时倾向于诉诸民间舆论支持。据悉，西部地方法院在19号凌晨2:50作出裁决，随后有尹石月支持者冲击法院，以灭火器攻击警察，破坏法院内办公设施和门窗玻璃，最终86人被捕。南韩最高法院行政处长千大业说，这种情况在他30年的法官生涯中从未见过，法院的内部被严重破坏，比想象中更严重，谴责此举构成刑事犯罪。他表示，目前南韩国内的舆论在戒严事件之后产生重大分裂，但是事情应当按照司法程序解决。 尹石月阵营谴责在野党展开的调查，逮捕是为了羞辱现职总统，进行政治造秀。中央社报道指出，尹石月羁押时限在2月5号结束，鉴于公调处无权起诉总统，韩媒推测公调处可能在继续进行一个星期调查之后，在24号前后将此案移交给控方，由控方在羁押期满的2月5号前后发起诉讼。另一方面，韩联社指出，尹石月在19号通过代理律师团对闯入法院的支持者呼吁，说充分理解民众的愤怒，但希望以和平方法表达意见。尹石月说，希望警方不要采取强硬应对措施，宽松的妥善解决问题。而在司法程序中，他将竭尽全力表明宣布戒严的目的和正当性，纠正错误。目前南韩最高国家检察机关就此事组建专案组进行调查应对。在川普20号上任之前，美国前航母肯尼迪号正式宣布被拆卸，同时一艘同样命名为肯尼迪号的新型福特级核动力航母即将在今年接班。商业内幕19号报道说，肯尼迪号此前在费城海军船舶维修设施停泊了近20年，然后以一美分的价格卖给了废品经销商。这个星期稍早时候，这艘航母正式被拆除，而另一艘与肯尼迪号同名的先进航母将继续接替它的任务。新的核动力航母计划在2025年7月投入使用，比原定时间迟了3年。被拆除的旧肯尼迪号亦是美国海军最后一艘常规动力航母，在1968年9月服役，是小鹰级第四艘航母，最初被指定为攻击航空母舰，它由石化燃料驱动的，在无奈之后被海军的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所取代。肯尼迪号在服役近40年中完成了18次部署，包括在地中海、第勒尼安海、爱琴海、爱奥尼亚海等地区的行动，曾经参与1970年代的阿尔冲突，并且作为美国对1973年赎罪日战争的回应部署在中东。2007年，肯尼迪号因为维护成本过高被送往费城，自此之后闲置了十几年。新肯尼迪号的到来推动美国政府拆卸旧的设施，标价高达110亿美元的核动力肯尼迪航母，长1092英尺，可以容纳超过75架飞机。美国海军表示，最新的战舰采用近20几项技术升级，以提高其效率，包括推进、发电、机械处理和飞机发射系统的改进。时任代理海军部长莫德利在2019年的一份声明中表示，约翰 F. 肯尼迪号航空母舰将继承其和名舰的遗产和我们国家的力量。这艘航空母舰为我们应对全球挑战，扩大我们对潜在对手的影响力，并进一步实现我们综合海军部队的全球使命。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